情不可怕，
胃酸逆流才可怕。
我是 Jizzle by 4 Play Alan，
我是小易，
我是庄生。
今天大地震，
大地震！
哎、欸，我今天刚好我们今天
超恐怖，
对，我们今天刚好安排录音，其实早上八点多的时候大地震哎、欸。
对，
你们在干嘛？
刚睡醒，
睡觉，刚睡醒。
我在吃早餐。
你在吃早餐？
对，我在吃早餐。
你在哪里吃早餐？早餐店吗？
对，早餐店。
那现场的人怎么样？
现场
反应如何？
其实现场其实只有我一个客人。
哦，
对
啊，店家，
然后店家的那个老板娘是吓到跳起来，然后抱住她老公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做，
我只想做爱。欸”是这样吗？
对，就是哦，就是吓到跳起来这样子。哦、对，
怎么会这样子哈？啊，你呢？你在干嘛？
刚睡醒，还想说等那赖个床，嗯，然后摇到完全就那个睡意完全都没了，
瞬间，真的瞬间。你知道我在今天八点多的时候，我就睡觉睡，因为我大概四五点睡嘛。
是，
突然间这晃一下，那因为我是花莲人，其实对地震其实有点免疫。
是，
那我就想说，只要在三秒内结束了，我就是蒙头继续大睡。不对，怎么那么久？
越来越久，
而且它是轰轰轰轰轰轰轰越来越大
。对，
那我就起来，我就跳起来，以后我就开始叫我老婆。这个时间点，他们应该要准备要出门。嗯，我就出去，看到我老婆跟我女儿。脸铁青，站在门口。我说：“你们怎么了？”他说：“他们刚才电梯里面，
哇，
然后开始哐哐哐。”他说：“然后应该马上就停了吧？就越摇越大，赶快冲出来！冲出来以后，两个人这边铁青。”我说：“你们走楼梯，这个太危险。”
这太危险，
不能坐电梯。
后来呢，我太太送那个我女儿去搭校车嘛，
是
搭完校车回来的时候，我在看新闻才知道，哇，很严重哎、欸，
超严重，
嗯，台九线。断了，好像那个地好几个地方，
好几个，
包含那个大清水隧道一出来的那个地方，整个路面整段不见哎、欸，
苏花很严重。
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客人，那他在花莲度假，刚好在花莲，一个女生，嗯、她传简讯给我看，她说她不是传给我看，她传在那个线洞上面，我看到
是
啊，她的饭店里面每一层都在漏水，
我靠，
哇。
他看那个，他冲出来看那个饭店的外墙，我不知道他哪里，他还没回我。我说你在哪一间饭店？他整个饭店的那个外墙是整个是裂掉的、欸，
哇
哇，
就一片这样被扒掉这样。
哎、欸，那个裂痕啊，一个冷知识，嗯，如果你看到的裂痕是直的、水平的或是垂直的，嗯，当然还是要紧张，但是不用那么紧张，嗯。但如果是走斜线的，45度角、嗯、或是打叉那种 V 字型的。嗯嗯那个真的要，那个大概就是十之八九了，那赶快找人来检查。
哦，哎、欸，我跟你讲，我爸爸以前是做水泥的，在那个预拌厂跟水泥厂都待过。那我爸爸曾经他对水泥这个东西他专业嘛，他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水泥不裂不能住，看房子。
哦，
不裂不能住，
不裂不能住，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裂了以后，它的强度才够。它你这样直直裂这样子怎么样？嗯，因为它墙面是两个柱子的。中间叫墙面嘛，
对，
那柱子是比较厚，
对，
所以干的比较慢，
哦，
墙面比较薄，干的比较快，嗯，所以当它干了以后，再加上那个柱子两边墙面，哎，两个柱子干掉以后的拉扯，中间就会有一点点裂缝，嗯，
是，
那通常那种房子的强度是有的，
嗯
嗯，
但如果它没有呢，没有裂呢，那代表它强度是不够的，是软的，
哦，老塞的
老塞，哎，我爸就是他对这个东西是比较专业。那我爸他，我们家花莲家，因为我们家花莲太常地震了，
对，
所以我爸爸曾经哦，他就是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我们家的后院那边，就是整个用混凝土预拌厂的那个混凝土，然后去打了一个4000磅的混凝土。
哦，
嗯，
那大部分在那个花莲的那个强度是2000磅，
嗯，
是
对，要钻心，就把水泥钻一颗心出来去用压的、嗯、去测它磅数。嗯，我们那一间是4000磅，意思就是说我们那边是防空避难室。
嗯，
爸就说是往那边躲就对了，
自己的防空洞，
自己的防空洞。那我记得印象超深刻，就是在以前我看我爸在做盖后面那个。混凝土的那个房间的时候，那后阳台的时候，他曾经拿那个，因为我看他是用那个竹条哦、喔，
嗯，
竹条还是竹
干嘛
去钉住当做模板
啊，
对，因为你要上水泥嘛，啊、所以他就用那个模板嘛，
对、
嗯，但因为它太硬了，那、嗯、模板整个撑爆
哦。
然后那时候他做完的时候是要抛，对不对？抛坏两个
哦，
超硬，超硬，
这么高刚是为什么？
对 对，因为他
一趴到吗？
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家刚好正值改建，就是要重新装潢、嗯，因为老房子。所有的水泥的年限是100年啊，
哦，嗯，是哦，
对，所以说你看那个50年的老宅啊，嗯， 大部分都可以挺过台风地震那一种，都没有问题，那就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啦。
对，
但还是会有所谓的那个折旧跟耗损嘛。
那当然啦，
对，所以说他们还是就是如果到一定的年限的时候，还是会重新整修跟加固就对了。对，所以其实在就是那时候我们自己家里面地震我比较不会害怕，我在外面我比较怕。那因为我爸的那个就是他是专业嘛，但是外面对那个真的是防弹的，但是外面你不知道要怎么弄啊。
对啊，
花莲就有一栋大楼倒下来啊。
对，
不止吧，好几栋啊。
现在目前我看到是两栋啊，一栋是早午餐店，一栋是什么什么天王星大厦。
对，
对我那个我记得有一次331大地震，在去年还前年。疫情前吧，
疫情前
，
对，331大地震，那时候地震是怎么样呢？那时候地震的时候，我的同学在里面，我同学住三楼，他说他睡觉起来，他怎么变一楼？他直接爬窗户出来，爬窗户出来以后，然后他看着他的房子，他说他的人生归零了，因为对很多人来讲，他一辈子就买一间房子，
那次也很大哎、欸。
很大啊，
6.8，超大、欸，
这是7.2。对，我妈说那个灯是用甩的，对，抽屉都被打开了，
超恐怖。
对，到底想要找什么？对啊，其实地震其实是一个蛮危险的事情，但这一次的好像那个预警系统都没响，你有收到吗？
没收到，
我没收到，
我也没收到、欸，
哎，不知道为什么，
你不晓得。对，但是我据我所知，有一些预警系统啊，他们已经可以预判到前三秒还是前一分钟说。地震即将来临，
对，
你知道吗？
不知道。
有一个地震预警系统，它已经可以去预报说，哦，地震大概多久的时间来，会可以倒数9、8、7、6，它咚开始震。
日本好像就是这样，
对，已经有这种。
有，我看过相关的报道，他说因为一个地震它有两个波长，然后他们是侦测到第一个波长，然后
P 波还是波？
对对，就类似
怎么播
？P 波跟 S 波
哦 ，P 波跟 S 波，
好像是一个是
太专业了吧，对，一个是会比较快的波长，然后一个是比较慢的。那慢的那个才是我们通常会有感的那个有感波长，对，所以那个仪器是侦测前面那一个跑比较快的波长，那它只要一侦测到就发布讯息给大家。
哦，是哦，
对，所以它的秒差大概是落在3到5秒。
所以你其实有3到5秒应变是吗？
对，
这一次听说是因为估错，他有侦测到前面那个、哦、但是去推估的时候觉得后面没那么大、所以就没有给出那个警讯。
对，因为、
他以为可能3级以下。
对啊，但殊不知其实还蛮大的。
这个台北有4级吧？
台北有4级，
五级
哦，
五级
哦，那真的很大哎、欸，
很大、欸。
你好像我记得有一个数据说，台北如果有6级地震来，可能有100栋房子要倒掉哎、欸。哦。
台北老房子那么多，
因为台北盆地再加上好像、地震带没有那么多，所以说他们的地震的那一种防震措施、防震的级数没那么高，建筑物。
对，
台北城也比较久嘛，
对，
所以老房子很多。
你刚好是盆地，
对啊，
所以我们一震就会有共振效应。
对啊，对啊。
那花莲是不大一样，那花莲它就是地震带，所以每一个房子的防震系数其实都拉得蛮高的。
宜兰也是、
啊，对，就宜兰也是嘛，
宜兰花莲都是
地震带、啊，刚好就是在六，可以拉6级。但是过了好像就要看运气，
听天由命的，
就要看运气。因为那时候我记得在以前的时候，好像他们防震的技术好像就是到6级，最好最高到7级而已。对，所以你只要超过那个级数，其实就有点危险。宜安
这次好像还好，
对，刚好在和平呐、
啊。对啊，对对 对，
在和平就是在真刚好就在花莲那边。
对
对，
你知道我的导演吗？就是帮我们拍影片那个导演，他就在和平，
哇，
他人在和平，他的民宿就在。澳花就苏澳跟花莲中间，就在和平的旁边。
那个中间那里不是叫汉本吗？
汉本，
汉本是日语“韩本”一半的意思，
就刚好一半。
对，韩本，和平在那个再下面一点。
对对对，那个叫做小名字小贴士。但然后呢，我就打电话问他，我说你还好吗？他说干嘛吓死了，我操！我的民宿客人都跑光。然后最好笑的是，他说我跟你讲，我今天晚上要搭帐篷。我说为什么？我们家在山壁旁边呐、啊，然后就拍一张照片给我看，落石，那个落石有多大，跟一个卡车那么大。
对，
有新闻有报。
对，
跟一个卡车。
我有朋友他们是那个苏花的施工队，然后呢，他们今天就是才刚上苏花，然后就3-4颗落石直接从上面滚下来，在他们的车前面，
他有事吗？
不到30公分，对，他们就说如果他们当时车速再快一点点，他们就是被砸中的。
我的妈呀！
对，
哎、欸，说那个。 苏花公路的落石非同小可哎、欸。
对，而且他们的落石真的是大颗到就是跟车子一样，
差不多
宽的那种状况、
嗯，跟差不多。
对，
下来都非死即伤的、欸。
对，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落石的事件蛮有名的，那也算蛮幸运的。他掉下来的时候刚好掉在副驾驶，他从天花板直接穿过去，在副驾驶有一颗石头。哦，哇，对，他车子已经砸毁不能动了，但是就是人还有没事，因为正驾驶没事。嗯，
对
对，然后一个人开车，啪，能够从天花板直接砸下来砸穿。哇哇，对，其实我常常在那时候在，在我曾经在节目里讲过，就是有一些，有些人呢、啊，他们会觉得说，哦，以前苏花改不开，不要开什么东西的这样子。但你知道，苏花公路以前在还没有开苏花改之前呢、啊，一年都要死多少人嘛？对啊，一年都要死很多人，然后要发生过很多的车祸跟落石事件，然后还一直不断的修路，这都是国家成本。
因为以前我们宜兰去花莲的时候，经过那苏花、嗯，那个其实心理阴影很大，
很大，对不对？
就一直、嗯、你就会开一开，突然停下来，那时候前面有落石，大家要等一下，嗯，
掉落石。你知道我那时候去，我在那，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有一次我从花莲回台北，嗯，遇到落石，还没上山之前就遇到一个非常非常就是非常大落石，然后那时候就是大家就是会排队要准备上山，
是。
后来咧开始轮到我们的时候，我就看到两只怪兽，嗯，两只怪兽哦，它前面不是有勺子吗？
对
对
对，两台左右各一台，然后把那个勺子伸到最高，把山壁给顶住。
我靠，
顶住以后，下面就有四五个施工队的看着上面，一直吹那个哨子，然后哔哔哔叫你赶快通过，抢修。抢通，他只是抢通而已哦、喔，但是还是很危险哦、喔。那时候也是大地震刚过，
或是台风，
台风刚过，一定是这两个天灾啦，一定是一个
超危险的，
一定是。
我没有看过，就是用那种怪手这样撑着山壁叫你现在先过的、欸，哎，那个如果掉下来还得了？
对啊，
对啊，但是他没办法啊，你如果真的这样的话，你就是得堵在那个地方啊。
对啊，
对，真的
唯一的道路。
对，但在那边真的是非常有趣，就是你只要一开始塞车，有没有就会有原住民。嗯，没有戴安全帽，
然后
骑着摩托车在旁边，槟榔、香烟，槟榔也不要，香烟呐、啊。然后就说问他那时候我抽烟吗？马波来嘛 ，seven 哦，只有 seven 哦。我抽什么你抽什么、哦，没有办法选。他就从下面嘛买 seven 买上来，然后给大家看大家有没有要东西的，槟榔、香烟这样
子，也是好事啦。
对对，促进国民经
济，很无聊。
过哎、欸，我那时候我刚好跟我哥。去嘛，就回花莲，从花莲要开回台北。那我哥哥是一个露营控的人，嗯，所以他就开始拿那个露营垫，嗯，露营灯，嗯，然后还有水袋，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煮泡面、嗯。因为我们总共塞了14个小时，
对，以前都是这样，
随便都超过十个小时，
随便都是这样，
一定超过十个小时，哇，嗯，而且你就看到旁边有些山猫在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小山猫、
啊，对对对对 对,
對，山猫就是那种施工队的那种小怪兽。欸嗯对，山猫，我们叫山猫，就这样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其实很危险的事情。
对，这真的很危险，
真的很危险。
对，所以苏花改真的是德政，
是、
嗯、有多少花莲人是因为他，然后不用去冒险回家，
对，
对不对？
没错，
对啊，不要冒险回家，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對，像我这一次，像前一阵子，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经历过，大家都还年纪还是有啦，哈，经过九二一吧，
有
我们今天装着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弟弟说，嗯。九二一我还没出生，所以今天这个地震应该是他遇过最大的地震。
对 对, 對，目前他遇过最大應該
是。
对，那我们遇过像我们这种比较老屁股的这种最大的地震还是九二一。
九二一，九二一，
目前还没超越。
震度听说这个比九二一大、欸，
听说是这样，但是好像还没有算出来。
好像还没有，我今天看到新闻是说现在先估 7.2。
现在先估
7.2，然后先忙着那个救灾，救灾完之后再来慢慢算。所以日本现在帮我们。推估是 7.7、嗯、好像是比九二一大。
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我真的觉得蛮感动，就是日本发布了一个言论，他说之前在能登半岛那能登什么大地震什么还是什么东西，反正就是有一个天灾啦、嗯，日本大地震，那台湾人捐了很多钱嘛，
对啊对 啊, 對啊，
他说如果你们有需要，日本义不容辞。
对对对，我当初也是这样对日本说、
啊。对啊，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说其实蛮感动的、哦、
所以今天那个一堆日本人发信给我，问我还好不好？嗯，看到我回信，大家都很开心。嗯啊、台日真的友好。
对啊，對真的是不错，很棒。
而且因为今天早上我们那个地震的时候，除了台湾有感，日本也有感。
哦，
他传去日本、哦、
震到冲绳。
我靠！
哦，哎、欸，但是其实我那时候就看到那个日本，我记得就在前几天。 就是这个大地震的前一天还是前两天而已，日本海啸。
哦，对对对
对，
对，
但是不会很大，不会很大，就是海就是从外海海啸过来，大概3公尺，不大的那一种。
对，
就啪，整个再把那个大道路给冲一下，然后就退回去，就没有到那种冲到城市里面。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呦，我那时候突然间有一个预感啊，就是会不会台湾也要地震？因为很近嘛。
对，
在冲绳还是哪里嘛？我记得
对，也冲绳，冲绳也是冲绳。
对啊，
这也很悬，因为我就记得我前几天我阿布突然对着天空说：“欸，有地震云。”
哦，
就前几天的事情。嗯、
昨天晚上8点多的时候，也有人在 FB 发了2张照片，
说漂亮
吗？说很漂亮。嗯、然后9/21前一天也是这样。嗯，
就青天剑，这两个是大官。嗯，有人说，有人就有留言啊，就说哇，这两个人，一个是。那个说很漂亮嘛，哈，
对，
然后一个说什么哎九二也是这样，然后就中了嘛，
对，
就说一个是关心间，一个是青天剑，他说这两个人在古代一定是大官，一个关心的一个青天这样子。
九二一真的是大家心中的那个最大的那个地震。
对，其实，在那时候其实蛮我记得九二一刚过没多久的时候，大家的心中很大的阴影，
对，
你稍微震一下就吓死了。
一定啊，那次。2000多人挂掉、欸，
可能我那
是有2000多人、喔，
2000多，那是目前台湾史上死亡人数单一事件最多的
哦。
撇开那个 COVID-19 不讲的话，
哦，
2000多也超夸张的，
一天一个晚上之间2000多没，
陆陆续续，
陆陆续续，
啊，死亡的也破万，
哦，有受伤，
受伤的破万，死亡的2000多，
因为刚好他的正央在
南投，
就在城市，
可是其实今天早上其实是2起地震呢、欸，
什么意思？
就是今天其实7:58是花莲的那一起，
那不是雨，另外一个不是雨震，
然后8点那个是埔里，
哦
啊，南投啊，
对，
我以为是余震呢、欸，
没有没有，
我想说余震怎么来这么快？
没有，
对我想说怎么那么大、欸？
其实我在猜它应该是共振啊。感觉上，因为那个中央气象局其实没有发布任何相关，但是那个资料，他们公告的资料上面就一个
经纪人 TVBS 的，会得到第一手资讯，
对，
马上跟大家报告。
对，所以那个其实还蛮，就是蛮刺激的。对。
如果是真的是就是2起地震，其实蛮可怕的。
对。
它其实你知道有一种叫群震吗？
嗯。
之前那个花莲311事件的时候啊，就是倒塌了，不是围观倒塌，是那个花莲有一个民宅倒塌，
我知道那个下面是 Seven 的那一个嘛。
对，然后还有一个，它倒两个嘛，一个是民宅，一个是饭店。
对，
就那一次倒、
啊、饭店倒
下来，那个就是群震。群震什么意思？它就是轰轰轰轰轰轰，第一个大的过来，然后开始伴随着所有的小的地震开始一直震，一直震，
所有的能量一起出来，
就是轰隆隆隆隆隆隆。它那一个晚上300多起地震。你知道大牛最怕就是地震吗？
哦，真的吗？
大牛最怕地震
哦。所以他现在跑去绿岛，
绿岛，他说他绿岛还好，绿岛是另外一边，他说没什么感觉。
绿岛就是台风啊，
但他现在多怕了一个台风。对，因为绿岛台风很可怕、
啊。他以前在西半部不知道台风的恐怖，
对，
我们两个才知道。
对对对对对对，
宜
兰花莲那个台风是可怕的，是可怕的。
对对对对
对，但是但是台风到中央山脉还是有护国神山在，还是可以减弱很多啦，
就强台都变弱台，
没错，但绿岛没有。所以绿岛是首当其冲，哎，海景第一排，直接冲给他。所以地震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在做防震预警防震的时候，你们会有什么样的防护措施吗？
就是那个、啊、
地震包，
那个是
你会备地震包吗？
家里一定有零食啊，
哦，
不会那么严谨的，就是一个地震包在那里。
嗯，
但是准备一些吃吃喝喝的，一部分是为了贪吃啦，
嗯，
但另外一部分就是准备这个用的。
今天那个我妈妈地震的时候，我就问说：“妈，你有地震包吗？”她说：“我们不用啦、嗯、我们都是比较矮的房子。”但是啊，哈，我觉得就算是你准备了地震包，我妈说了，那你准备了地震包，真的吓到的时候，你也忘记拿，
哦，
就冲出去了。
哦，对，
直接冲出去。但地震包里面，如果真的要地震包的话，准备什么呢？可能要准备水就是矿泉水那种那个旋盖的。然后再准备一点点的钱，然后还有信用卡，还有健保卡、嗯、然后还有哨子。
哦，哨子很重要。
还有灯、
嗯、
那个灯是那种暗的那种，可以用那个强光的 LED 灯。
嗯，是。
对，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如果说假如说你建筑物倒塌倒下来的话，如果你被夹在里面的时候，你有水就还知道，有水有干粮，对不对、嗯、被救出去的时候你还可以买一些东西，
是
就是物资啦。
嗯，
对，那其他东西就不用带了。
哨子很重要。
嗯，
因为他们在那个搜救的时候、嗯、看那个有没有什么生命迹象、
嗯、
有一个就是看震动声音那个、
嗯、声音，或是哪个什么东西可以敲，
对对对，
敲旁边当当当当这样子。 对那种
铁达尼号沉的时候也是在那边敲那个，
对，一定要那个。其实你后来我相信其实很难再有那个体力去吹哨子，
嗯，对，
对不对？但是你可以发出一点噪音，就发出一点噪音，
就让人家注意到你，
对，让人家注意到你，因为他们到时候我知道那个日本他们在做搜救，还是我们台湾啊？就我们那个搜救队其实很厉害，他会派那个无人机这样穿进去，
嗯，对，
长得像蛇一样，
长得像蛇那个，
对，钻进去，
他、嗯、
那个小镜头嘛，嗯。那他也可以去搜震波，就看人有没有在里面。对，其实我们的救援团队其实蛮伟大的，我觉得。
对啊，
他们进去真的都没日没夜。
像那什么土耳其还是什么大地震的时候，嗯，第一个时间就飞出去了。
飞去了，
嗯、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嘛，衷心感谢他们了。但我就希望说这一次的地震不要那么多的伤亡，好像听说有八个了，
已经到八个了，
好像有八个，
这么多了。
对啊，好像有八个，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对。
大家都不想看到这种事情，
没有没有，不想，真的不想对，所以会想看，
真的被吓醒。
哎、欸，不过，我真的觉得地震这个是不是一个周期性的反应啊？
怎么说？
好像过一段时间就会来个大地震。我今天气象局讲的啦，他说这种大地震一年大概分发现两次，
是
两次。那今年还没有啊？今年就第一次就这个嘛？
目前好像第一次。
对啊，那会不会有第二次？
没有，刚说今天有算两次了。
今天算两次，
花莲一次，埔里一次。
好，那这样今年
的扣打都用完，
这应该只是余震吧？
哎、不是，有一次那个我看那个什么气象专家就讲，他说每一年好像台湾的地震要在七颗原子弹的能量，还是八颗？
哦，
对，
这种说法，
他们会换算，然后我忘记那个真的数据，但是他突然就讲说，好咯，但是我们到今年年底哦。才三颗半，意思就是就扣打还没用完，
扣打还没用完。
那时候三三一地震的时候，他这样讲的，对对，那时候他说三三一。
那我们现在在换那个扣打，
我不晓得，
我不知道，好恐怖哦，
好恐怖，其实是很恐怖的事情。对，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就是他们有特别这样子交代了，嗯，对不对？好了，我们在下一段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下，说除了地震之外，还有最近有一个很大的新闻，食物中毒，好不好？我们下一段节目马上回来。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得醉醉，撞得碎碎。我是努力型的演员宋伟恩，您现在收听的是《伟流人生》。
水星逆行不可怕，
胃酸逆流才可怕。
我是 Super for Playland，
我是小一，
我是庄 Sir。
好，最近还有一个大新闻，就是这个新闻其实已经持续一个礼拜有了。
对，差不多一个，
差不多一个礼拜，就是食物中毒。
食物中毒，
哎、欸，我没有想过食物中毒会那么严重、欸，哎。
对啊，哇，
对，
有
对，
怎么会严重到死人哦？
对啊，不就是拉个肚子或是什么？
以前我们食物中毒就落塞吐，
对啊，对，
顶多把我们都会说把这东西吐掉拉掉就好了，
吐就已经很严重了。
对，吐是一件已经很严重的事情，
最多就拉肚子而已、啊。
对，但是他有说一个什么菌叫米酵菌酸哦，
它是
米酵酸菌哦，
米酵菌酸，但是其实在今天的时候，卫福部已经把它正式更名为邦克列酸。
邦克列酸
是什么？
对
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用米酵菌酸，用米这个字会误导民众、嗯，就是对米类的产品都会有害怕，会质疑、嗯，所以他们用音译的方式把它改名成邦克列酸。
好好好，
对。
所以它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呢？它有什么症状吗？好，我这整个星期我都在关注这个新闻、啊。
是，
第一，他们说源头找不到那个菌，
这很怪，
很怪。他说很有可能他们通通丢掉了嘛，对不对？
嗯。
那第二，在人体里面发现大量的这个邦克列酸，
对，
当人体里面发现大量的邦克列酸的时候，你才验得出来嘛。
嗯，对。
所以他们就有另外一个那个阴谋论，就是说是不是有人下毒？
啊、哦，对，
好，因为有人说，好比像果仔条，就是那个果条的厂商发了那么多的厂家、嗯，为什么只有你中？
对啊，
对，
而且都是宝林三号中。
对啊，
对，
好，然后再来就是，是不是有人不想让宝林三号直接开这样开下去，要不然这样搞？
好，
第三个说法，那个邦克列酸是在厨师带进来的。
哦
哦，对，
第三个说法就是他可能手上有那些洗手没有洗干净。跳到就是他传染到那个食物上面被人吃进去，
那、他去哪里摸到的
就不晓得，很有可能是他在整理就是一些放比较久的食材的时候整理完没洗手
哦，
再去触碰新鲜食材
哦，
就到了新鲜食材上面人吃下去这样子，然后到体内里面又活起来，
这东西真的很玄，
就很难讲嘛。
对，
对啊，你说到那个时候是怎么样？你听到的是也是这样子吗？
对，而且因为其实我还有听到一个是酱料，
啊，酱料，
酱料，没想到，
其实还有，因为其实前几天有一个就某县市的卫生局的官员说那个。就是病患，有反映说那一天的酱料的味道不一样，
怪怪的，
而且苦苦的。哦，对，那时候卫生局就有回报给卫福部说，我还是可以要不要朝着酱料这个地方酱料污染的部分来做，
做化验
。但隔天酱料的部分也全部化验出来是没有的，是阴性的。对，
好奇怪。
但是你知道酱料这个东西哈，我妈今天我在跟我妈聊天的时候，我妈也提到这个东西，她说酱料，她说会加醋。他说加醋其实是可以让那个米酵，就是那个什么邦克列酸还是什么一些病毒杀菌，有点杀菌的效果。嗯，醋啦，所以他说他每次出去外面吃的时候都会加点醋。
是，
那我想说，我好像真的没有加醋这上次我去过年，我从过年那一天，过年，
对，过年不是那个，
就回去吃火锅嘛。那我这个人是很喜欢吃酱的，
是
跟沙茶酱，所以那我的做法是。沙茶酱、酱油、蒜头，还有萝卜泥、
有蒜头应该就够了。
对啊，蒜泥、萝卜泥，对不对？然后洋葱，这个青葱，
青葱碎，
这样子拌一拌，是不是很好吃？
对啊，
好吃。
啊、
但是因为其实我不是很喜欢醋，是因为它酸酸的，
我也不爱。
你沾肉，但是有很多像我太太就喜欢吃酱油、醋跟那个生辣椒，她就喜欢这样子。就这么简单，对，所以我每次都帮他做这样子，但是他没事嘛，那我上吐下泻，
所以醋真的，
所以你是不是真的是我觉得好像有效
醋可能真的有效，
对，这我不知道啦，就是没有人，
未经医学证实，
对，但是我妈说是医生说的，我也不知道，对，所以我对我来讲就是我觉得可能反正就是之后要吃火锅的时候加点醋，因为那个酱料都摆外面，
对，
摆一整天，
没想到，
对。
他摆一整天呢、
对呢。
但是如果说店里面还有冷气的，可能还行。但是如果像是外面的
呢，它是暴露在空气里面的。
对啊，
有的还没有盖子。
对
啊，很多都没
有
盖子，
有的还苍蝇在那边飞来飞去。
对，很多是没有盖子。
对呢。
对，而且像很多人他们在舀那个酱料酱汁的时候，我有看过那个酱汁的汤匙掉到酱汁里面。对吧哈，但是那个人手上拿了那个汤匙就掉到酱汁里面，他手上有没有菌你不知道，
对，
他掉到酱汁里面，酱汁里面暴露个五六个小时八个小时，
是
一天营业，那里面有没有菌你也不晓得，
是，
对，
恐怖
啊，而且我那天食物中毒的时候就上吐下泻，超严重，超痛苦，
有到吐哦，
吐翻，
那真的严重，
真是吐翻，就是我那时候吃，而且我那天吃其实没有吃很多，那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怎么特别饱，很饱，饱到我们常常就饱到喉咙了，就是吃不下去的那种感觉。那我就躺在床上就有点不舒服，感觉就有点消化不良。那我就吃了一个就是那种就消化酵素的那种定营养食品，我想说那坐一下休息一下，可能两个小时就好很多。然后就睡着了，睡着的时候突然醒来，就觉得胃在往上翻。
胃食道，
对，胃食道逆流。然后我想说，奇怪，过了两个小时，应该会好很多才对。如果你是吃饱的，因为像我们有那种胃长期不舒服、胃食道逆流的人，你会很难判断你是饿还是胃食道逆流，还是食物中毒想吐。
反正他都是不舒服，
反正就是不舒服。
对。
后来就是睡觉睡到两点多，凌晨两点多，那时候是晚餐吃的嘛，晚上吃完大概七八点。那两点多的时候，大概六个小时到七个小时，我突然就跑厕所了。我一跑厕所，第一件事就是吐了。
这么严重？
第一件事就是吐，吐完就开始拉。
我靠！
哇，
对，就这样子连续的啊，吐了两三次，隔天你真的是完全没有精神，好像宿醉一样。对，那很明显就是食物中毒了，因为我曾经食物中毒过一次、两次。这是第三次
哇，
对，你很明显就是那个是食物中毒，
都这么严重吗？
都很严重，都是你只要食物中毒，隔天上吐下泻结束以后，那整天你是起不来的。
那你的食物中毒好严重哦。
对，因为你身体，我觉得他可能身体还是多多少少吸收到细菌，还是要排它排，就是排斥它。
好像最多就是拉肚子而已。
对啊，
就那天晚上拉肚子不舒服。
有的时候拉肚子是它只是个吃坏肚子的一个病症，但是你只要有吐，其实都很严重。
对，没有到吐那么严重过。
你没有吐过吗？
没有。
那还算还可以。你呢？
没有。
你也都没有？
我也只有拉肚子。 我的吐都是感冒发烧的时候才会吐。嗯，
但我后来我仔细想想看啊，就是那一天为什么？因为我们全家人一起吃嘛，那我最严重。然后还有就是我哥的小朋友有一点点不舒服，然后也有吐，
其他人就对了，
也有吐。嗯，但是他时间拉更长这样子。哦，那我想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后来又仔细想想看，他们那个肉盘，他是吃到饱的肉盘。嗯，那个肉盘跟肉盘中间他们会夹那个感热纸。就他们 key 单嘛，比方说雪花牛三盘，然后他就把他不会放在第一盘嘛，因为第一盘一定会接触到肉嘛，所以他就会在第一盘跟第二盘中间把它夹着嘛。嗯，
对。
那你怎么知道他们夹到肉？嗯，
哦，
那肉是生的嘛？
对，
它退冰的嘛。嗯，那已经接近差不多快到接近常温的肉。然后如果说他们在 key 完单也没戴手套，撕完感热纸再夹在肉上面，嗯，然后再出餐出来。那会不会那时候就，而且牛肉通常你不会煮太熟
哦，对哦，
对
对，那那时候是不是就中？哦，对，那时候我不知道哦，或者是酱料
危险哦，
就两个嘛，或酱料或者什么嘛，
或是厨师没洗手，
厨师没洗手，如果你把东西煮熟，可能还没那么严重，嗯，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厨师没洗手，加上肉没煮熟，再加上感热纸还有酱料，哇，那就中了，就严重了，
那就非中不可了，
那就非中不可了。对，人体其实是很奥妙，其实肠胃就是一个最巨大的一个免疫系统。
对，而且肠胃是最敏感的地方，
真的、哦。
对，嗯，就是其实中医学就讲说肠胃是最敏感的嘛，
没错。
你所有的身体的不舒服的症状，第一个反应的就一定是肠胃。嗯，对。
那如果好，那如果说你们今天要就是要防止食物中毒的话，嗯、你们有什么小 撇步 吗？你们自己啦，就是如果说外面吃饭，会不会特别注意什么事情？因为这已经不是你有没有洗手的问题了，
对，
嗯、对不对？你自己本身有洗手，但是如果说这个厨房或者这个餐厅不卫生，
我朋友教我一招，他说进去，如果你看得到厨房，嗯，只要他不是用白色的抹布，嗯，他就不吃。哦，因为他说，如果说那个厨师可以把白色的抹布顾的，就是
白色的，
那就代表他真的有用心在。照顾那个干净。
那、啊、如果刚好他那天换抹布了，
他就不吃，他就不会吃。
我说刚好换抹布，全部都新的白的。
哦，
刚好那天换抹布。哦，那样你第一天来这个餐厅呢、啊？哎、欸，哇，
那就命中注定
了。哇，这个抹布超白的，我真的觉得是没有问题。就没想到他们今天刚好换抹布，他们一周换一次那个抹布，那
那就是命中注定了。但是他教我这个方法。嗯，
我曾经去吃过那个面摊，嗯，就是他那个面摊，你吃的时候那个面摊呢，哈。它下面有小宝这样跑跑去，嗯，但是这面摊超好吃的、欸、
这样味道才会对呀、
啊，是，对，就是、啊，对啊。然后那天为什么呢？我那天我有一个调酒师的朋友，嗯，他去印度客座，哦，嗯，那你们知道吗？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印度的那一些短片，就是会把汤用手下去捞、嗯，然后会把汤淋在手里面、手上面，然后再用那道那个，他就抓的酱料嘛，抓的一些香料粉，
对，
撒在汤里面，然后再把汤舀起来淋在自己的手上，哦、把那个香料粉溶解、哦，然后再手下去搅拌。
有一个那么印度的一个拉饼还是什么，他就是类似像做披萨的，
对对对，
他把它弄在手上面。
对，
他说一定要有厨师的汗，
对对对，
才会好吃。
没错没错没错，我说哇，这个肠胃，他说对他带了两排肠胃药过去。但其实印度其实他说很多的香料，但我在想说是不是因为有些香料可以消毒，还是可以杀菌，不然他们说敢这样子？
好像是因为听说咖喱原版的咖喱不是台湾吃这种荧光咖喱、哦，好像就是拿来做这种用途的。
嗯，台湾吃的那荧光咖喱是加什么姜黄的？
姜黄，
加什么？加荧光剂。对，所以其实，在印度那边，其实他们吃饭也是就是用手抓嘛。
对。
那我看过一个影像，其实让我非常的震惊，就是他们把食物放在那个地上，
哦，
大家蹲着吃，嗯，用手抓着吃，嗯，旁边有老鼠一起吃，哦。旁边是有老鼠一起吃的哦，
老鼠都会吃，就代表这个东西好吃。
对，但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让我想到黑死病。
哦，
因为老鼠就是黑死病的传播者，你记不记得？在几世纪的时候，
十三十四，
很早以前
啊，历史
对啊，1340几年的样子。
庄神，你知道黑死病总共死多少人吗？
我听说已经死了欧洲在三分之一的人吧。
对啊，
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
你知道这种传染病这种是很可怕，它是横跨的、欸，它差点让那个人类灭绝、欸，
灭团，
对啊，灭团灭一个国家、欸，哎， 那以前那时候的黑死病，那时候医疗发达也没有那么发达嘛，所以才会有那个像乌鸦的那个面具。
哎、欸，对对对，那个什么什么医生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乌鸦医生那个，
对
对, 對, 對啊，
死了7000多万到2亿哎、欸，
7000多万到2亿哦、喔，
看目前排名第一的。
对，因为那个时候人口也没有到几亿啊、嗯，就死掉
1/3到1/2的。嗯，
对。
哦，我正在看的时候，那个第二名、第三名不有名，但第四名还蛮有名的，是艾滋病。
艾滋病，
艾滋病从1980几年到现在，已经也死了快4000万人了。
这艾滋病听说是从人猿来的吧？
嗯嗯嗯，好像是。
对，就是那种传染病啊。
病。
对，
嗯。哦，那第五名就是那个 COVID-19 了。
哦哦，这么哦，第五名是 COVID
而已。
它从2019年到2023年就已经快2000万了，学术估计啦。
哦，嗯 ，COVID-19 哦，哇、嗯、
哇，
有2000万哦。哦，对，全世界的。
界
后来就不统计啦。后来就说就是流感或是什么就不统计
流感化了嘛。
我刚看了一下，快2000万的。
哎、欸，你们有中吗？有确诊过吗？
有啊，
我好像
你们确诊严重吗？
我好像不严重，
我蛮严重的，
真的
还好、
嗯。那你严重的感觉是什么？
那其实就是你根本就躺在床上起不来啊。
嗯，那、
啊、
喉咙痛不痛？
超痛，连吃东西都有困难的那一种。
哦，真的假的？
对我那时候，我记得我 COVID-19 中的时候，我记得是五月那时候中的时候，我被隔离，我那时候拼到第15天的，我就刚好那刚好卡在15天。
嗯，
之后过2天以后就是隔离10天，然后再是隔离7天。
对
对啊，我是15天的那个最久的那个，
我是7天的时候。
哦，那时候我痛到你知道吞口水哦，刀在割哎、欸。
对我也是，
对刀在割哎、欸，就是你不想喝水，不想吃东西，然后味道都没有。但是那个是我就是上了年纪以后最瘦的一段时间、
欸，味道都没有这件事对你不是很伤吗？
很伤啊！我那时候就是确诊嘛，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讲说，可以帮我泡个茶吗？我好久没喝茶了，喝个热茶喉咙可能舒服一点。他泡来以后，我就跟他讲说，哎、欸，我要茶、欸，不要给我热水。他说这是茶、啊，你是闻不出来味道了，
这么严重，
已经闻不出来味道了。那你吃饭啊，吃菜、啊、是完全没味道。就对，你会觉得很奇怪哦，就那种感觉是非常特别，就是你完全没有感觉。
还好我没有丧失味觉。
然后我就想说，干抓塞，那我要怎么上班？
味觉对你这么重要？
我一直到COVID-19 就解隔离的10天以后，才慢慢恢复味觉。
哦，那还好
哇。
对，有些人更久哎、欸，
不然那你吃饭的工具怎么办、
欸？有些人更久，有些人好像到半年内。
对，
这么严重？
对，有些人是隔了半年，这叫什么疫后？
我倒是有看过有 YouTuber， 就是他趁那段时间说没有味觉，跑去吃辣。
哦，
嗯，
那他说真的吃不到辣，
是吗？辣是一种痛觉。
对，但是他就是会身体就会流眼泪或是什么的，他该有的反应都有，可是他就是没有印象中
没有那么辣，
吃辣的那种
舌头失去知觉。
对对对对，我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
应该是没有那种新香料的那种呛辣感，但是他还是辣。
对对对
对，
欸、冷知识，哦、我知道就有的，
或者是我完全不吃苦，结果偷撑的时候赶快去吃。
欸、那个辣这个东西是对哺乳类动物才有效果的，
真的吗？
所以有看过那个 Discovery 有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对着鲨鱼就撒那个辣粉、辣椒水，
哦，
它一点反应都没有。
鲨鱼是哺乳类吗？
它不是，
鲨鱼是软胎生，
那类似好像是，
它是软，好像软胎生，
那东西。长在陆地上只会对哺乳类动物有反应而已，
所以它像大象啊那些，
对对对 对，
因为我知道像那个鸵鸟，有人把那个不是鸵鸟，那个骆驼，
嗯，
对，等下就要因为骆驼你知道吃东西很憨嘛，
对，
就是没有，就他就丢什么东西给他试验，第一个是他吃草，然后他就啊不啊不啊不吃一吃就吃完了嘛，那就给他柠檬，
嗯，
啊不啊不啊不一吃到你们，然后他吃辣椒一咬，很生气这样，对，
这东西对陆地的动物比较有反应
哦，所以其实如果说你今天捕到一只鱼，把它丢到辣椒汁里面腌活的，它是没感觉的，
没感觉，应该是没感觉。
哦，他只是觉得说，嗯，今天的水有点怪怪的，
嗯，
水被污染了，
对，水被污染了，
食物中毒。
哦，所以其实换言之，其实鱼类的那种痛觉可能跟我们陆地的不太一样
，
可能不一样。
对，因为辣就是一种痛觉啊，
是啊，是啊，
对，对啊，可能就是有点不太一样。
嗯
嗯，对，所以反正重点是。流行病很可怕，你知道有一个游戏吗？我之前有玩一个手游，那个手游是你可以去扮演流行病，还是扮演医生？你可以是手游哦，扮演流行病或是人类，就医生，人类啦，不是医生，是人类。
嗯，
那你如果是人类的话，就是你会用很多很多的点数跟时间去开发疫苗来去对抗病菌，
避免死亡。
但如果你是扮演病菌的话，或流行病的话，就是要怎么样把
人
类团
灭？
哦，
那不是跟 CS 一样吗？
对，
一个警察，一个小偷。
而且重点是哦，那时候我喜欢这个游戏的原因，是因为它你可以扮演各种不同的病菌，你可以扮演腺病毒，你可以扮演病菌、细菌，你可以扮演霉菌，你可以扮演生化武器。
哦，所以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对，会有不一样的效果。你可以用，就是时间到的时候，你可以用点，它会给你点数，然后你就可以点。比方说你的传染途径，空气、水源什么什么传染，病蚊没病没蚊，禽鸟什么的，然后再來就是症状，你可以说哦疱疹什么眼睛干痒什么有的没有，你就可以跟。如果你的症状越严重，就是你我这个是有一个技巧的，就是你刚开始的时候也要先把传染途径给点满。为什么？因为这样子扩散速度很快。
对，
但扩散速度很快但不致死的时候，人类就会降低警觉。
对对对
对。
但是如果说你一开始就把那个什么致死率给点满，人类一下就发现，就马上研发疫苗把你干掉。
而且
就像第一次的 SARS。
对。
对不对？因为 SARS 就是把宿主给干掉。
那个啊，那个 COVID-19 有好几只不同的那个
变种。
变种嘛。有一只因为太强了，所以一下就灭亡了。因为它传递不出去。
哦，对啊，
有一只，
对，有一只 COVID-19 嘛，对对。然后后来它又变成就越来越流感化，因为它要传递出去嘛，所以就类似这样。
所以是哪个玩家在那边控制它？
哪个玩家？什么意思？
没事
啊，你说啥？
哪个玩家在控制？
控制 COVID-19
不好说。
我们是一个母体，对。哇，你这讲到这个，好像听起来好像是骇客任务这样。哇塞！
但我一直觉得那应该是人为做出来的。
你说 COVID-19 哦？
对啊，那我可能把技能全部点满的。
哦，对啊，而且、啊、而且他们不是说那个它里面有一个基因链是 AIDS， 那个是人类放进去的吗？
嗯，我觉得应该是、嗯。
有那么厉害吗？哇塞，现在人类的生物科技有这么强了吗？
电影都演
了，放 AI 进去了，是不是？
电影都演了。
哦，哎、欸，会不会是那个是用？因为我们现在 AI 很发达，会不会他们就下个指令说让 AI 去发展一个病毒出来？哦，然后 AI 就演算出来一个病毒，哦、然后培养出来。哦。对，因为 AI 会学习啊。
对啊，对啊。
但如果是你一群科学家去教一个 AI， 让他们自我学习，这是有可能的吧？
那未来的世界很恐怖哎、
欸。那
AI 不能这样用吧？
那也可以教 AI 设计一下疫苗。
哦，对啊，
对啊，对啊，
对、
嗯、对。但是我相信应该不是这个，要不然 AI 就他说哎，干事情败露，不会赶快AI 赶快设计疫苗，对不对？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子。
对
对，但是有可能啊。
好像有可能
不排除啦。如果 AI 真的是越来越强大，说不定它可以帮我们做药，可以干嘛的之类的。
那是最好啦。
对，然后再做临床嘛。
对
对啊，在做临床，因为 AI 我能发现，我最近它可以用做的事情越来越多、欸。
哦，真的吗？
它真的可以做的事情越来越多、欸。从写文案，然后到绘图，连剪辑都可以。
哦，对，
对你想要剪个 podcast， 然后你就丢到 AI 里面，然后我说我要诙谐一点，它就把你剪成诙谐的感觉。他会自己去判断那个片段，然后把它剪辑变成一个比较诙谐、比较好笑的方法。
嗯，我只知道我身边很多工程师很怕会工作会被 AI 取代。
对，因为现在写程式都是
一个 AI、欸。但是我觉得 AI 它可以帮你做到前端跟中段，嗯，但尾段还是要需要人、欸。
嗯，我也是这样觉得。嗯、
对，它可以帮你收集嘛？
对啊，
因为收集刚开始最麻烦，而且是最繁琐的嘛。嗯、
对啊，对啊
对。然后在中段就是帮你做一些初步的整理嘛。嗯。然后到最后要决定的时候，还是需要人吧？
对，我也是觉得，
不然哪有那么爽？
但
对啊，你知道前两天有一个新闻，就是那个，哎、嗯欸，高中生的那个美术比赛得奖作品是有80%是 AI 画的。
哦啊，对，我听说，然后好像说这个说怕又好像又要
取消了
什么什么抄袭啥小，
对
不
对,
對,
對, 對、哦？然后取消他的得奖资格。
对
对 ，AI 的东西都可以拿来比赛了，
但是他没有办法那个啊，他怎么判断他是 AI 做的呢？他如果咬死说我不就不是 AI 做的、嗯、怎么办？
对啊，这种判断的。
对，因为你 AI 可以下指令嘛。
对啊，
对
啊，就是我要原创的，不能够有什么版权问题什么的，他、嗯、就自己生成啊。嗯，他生成以后，你除非你真的可以抓他的证据，不然你怎么知道他是 AI 画的？嗯，
也是、欸。
但我知道、啊，但我知道那个相机现在有这个功能。嗯，它就是你拍上去的那个照片会给你一个 ID，、欸、就证明是你这个相机。嗯，然后你本人拍的
哦，不是 AI 生成的、
啊、之后你这张照片流出去被改变或是什么的，他会去抓你最原始的那张图，嗯，然后就会知道除了那一张之外，其他都是假的。哦，就跟那个枪有没有开枪之后，因为他那个
弹道
那分析，哦、
弹道分析
一定是那一把枪出
来。了解哦，这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可能会、
最近有几台相机在做这件事情。
好了，我们在节目的最后面，我们还是要推荐一个调酒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调酒呢，我想要推荐我们之后新的酒单的其中一杯，叫做微生物的馈赠。它里面就是用水克菲尔菌去做发酵的。
是因为最近这些事情发酵，
对，发酵，我们用那个发酵的方法去把那个葡萄给发酵，葡萄发酵以后上面用那个用紫米，对，紫米发酵，对，所以它喝起来就是全部都是发酵的东西，但是它喝起来不会让人家有那种很奇怪那种醋酸的味道，
是，
对，如果你发酵做得好的话，其实是蛮舒服的，那个风味是可以集中的，可以舒服的。举例来说，我知道有一些那个米其林的厨师。他们会把蔬菜拿去发酵，发酵完以后再去做干煎，或者是做一些烹饪，吃起来像什么？像肉
哦，未来肉
不是未来肉哦，它是怎么样？它就是会让它会骗过你的大脑，让你觉得你在吃肉
哦。
对，所以是我觉得说是一件蛮酷的一件事情，你不觉得吗？就是
蛮酷的。
如果说你发酵到一定程度，它里面会有脯氨酸啊，会有什么那个像类似肉的氨基酸，跟那个什么植物脂肪链，所以你在煎完之后在吃的时候，就好像吃肉哦、喔、这样子。哇，
什么时候上市？
应该快了啦，但是我们现在还在赶一些进度，所以说就是
还在最后微调，
最后微调大概就四月，我希望是在四月中旬以后啦。
有期待
四月中旬以后，因为我现在因为我们的酒单这次都自己画的，你知道吗？
我知道，
就我画，
我看着你在画，
我有瞄到，
所以我给我一点时间，我要慢慢画，我现在画没几杯这样。
期待。
好 ，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希望你们会喜欢。水星逆行不可怕，
胃酸逆流才可怕。
我是 Three Show by Four Play Alan，
我是小一，
我是庄社，
我们下次见，拜拜。
Bye. Bye.